李慧啊，我们要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九节，请你再次为我们念这些经文好吗？
好的，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九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弟兄们，我还有未尽的话，凡是真实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清洁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，若有什么德行，若有什么称赞，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。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、所领受的、所听见的、所看见的，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。
谢谢李慧啊，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看到保罗提到四件事情，是跟随主的人应该做到的。如果做到了，就有平安和主的同在。你看见是哪四件事呢？
第一件和第二件事很清楚，我想一无挂虑应该是第一件事吧。
完全正确，一无挂虑就是一点都不要忧虑。
是啊，生活中本来就有许多忧虑不完的事情，但是基督徒有神的应许，若是忧虑，就表示我们不相信神，为神的能力担心。你说的是，保罗不但要我们不要忧虑，而且是一点都不能忧虑。
很好，我要补充一点，保罗要信徒不要忧虑，他自己并不是没有忧虑，不知道忧虑的。相反的，保罗有许多仇敌常常毁谤他，甚至企图杀害他。他说不要忧虑的时候，正是在煎熬中，有生命的危险。保罗并不是要我们对危险毫无感觉，也不是要我们除去对环境合理的警戒心，他乃是要我们除去一切因为信不过神而有的忧心挂虑。况且许多今生的忧虑也表示我们仍依赖物质生活，这些忧虑会夺去我们在主里的喜乐和平安。李慧啊，请继续地说第二件事。
信徒接下来应该要做的第二件事情，应该就是要祷告咯。既然保罗告诉我们一点都不可忧虑，那么自然我们要找一条出路，叫我们能够把所有的忧虑重担都卸下来。你说对不对？
很对。
把忧虑重担卸下来的最好的方法，就是来到神的面前，倾心吐意地祷告神。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其实讲的就是不同的祷告，不断的祷告。要用感谢的心，奉主耶稣的名祈求祷告，把我们所需要的告诉神。若是这样行，就必然会有一个结果发生，那就是神要在基督耶稣里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这就是超越人所能理解的平安。这平安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免于各样的忧虑、惧怕和诱惑。
不错，经文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意思就是这平安就会像一个镜中的警卫一般来保守我们的心。讲到这内心的平安，许多人提到自己奇妙的见证，有人说当他们信主以后，一时软弱做了不该做的事，例如说谎或偷窃、作弊等不讨神喜悦的事，可能那是以前习以为常的事，可能做了也没有人发现，但是竟然内心蹦蹦跳，非常不平安。不讨神喜悦的事，即使成功却没有平安，这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平安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神不喜悦就没有神的平安。但是有些事情虽然失败了，心中却有主的同在、喜乐、平安。
工程啊，关于这一点，你可不可以为我们举一些实际的例子呢？
好的，在圣经里面有许多这类在危险中仍有平安的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最好的例子。记得在加利利海中大风浪的那一次，风浪中船快要沉了，但是主耶稣仍有平安，在船上熟睡。此外，主耶稣被捕之前，在科西马尼园祷告，经过大征战的祷告之后，主耶稣也是一样的平安。面对前来捉拿他的大队军兵，使徒彼得也有同样的经历。当他被监禁在牢中，众人为他祷告，后来蒙天使拯救，带领他出监牢。在天使叫醒他之前，他竟然在监狱中酣睡不醒。
是的，有神同在的平安是惧怕危险都夺不走的。我曾经听过一位伯父做见证，他在信主前是个老烟枪。有一天，有一个朋友传福音给他，他向神祷告，倘若神可以帮助他戒烟，他就要信主。奇妙的事情发生了，后来当他不经意地像以前一样拿起烟来抽的时候，竟然浑身不自在。他不信，他再抽一次，又是如此。所幸他从此就不抽烟了，他心里平安得很，自己也觉得真是奇妙。不久以后，他受洗成为一位基督徒，以后见了人就要谈耶稣，传福音的心火热得很呐！
真是奇妙啊，李慧啊！我们所提到的见证人，都是透过祷告享有神所赐的平安。我们必须先信神，也在基督里凡事祈求、祷告、感谢。我有一位牧师朋友，也有类似的见证。当他有一次必须面对一个很危险的心脏手术时，面对死亡的威胁，他毫无惧怕。他充满信心地对我说，他的罪已经蒙赦免，死亡对他来说，就像保罗所说的，是一个益处和获得。他感谢众人为他祷告，他自己也祷告。他的态度是不惧怕，反而认真祷告，因此心中充满了神所赐给他的平安。
感谢神，这又是一个活着就是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的好见证。工程啊，你所说的第三和第四件事情，我不是那么确定，所以要请教你喽。神的话语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我在这里洗耳恭听。
好好好。保罗说，他还有未尽的话说。所谓未尽的话，用另外一个方式表明，就是除了刚才我所说的话以外，还有一个话题也很重要，必须要说明，那就是要常常思念真实、清洁、可爱、有美名、德行、称赞的事。这就是信徒该做的第三件事，要分辨什么是主所喜悦的真善美的品德，时时思念它并向往它。这个思念就是考虑、沉思，或是我们所说的默想的意思。它是现在时态，表示继续不断的思念。一个人心中所思想的，往往就管理和引导他一切的言行举止。例如，一个人若常常思想良善的事情，那么好行为和好言语就会很自然地流露出来。反过来说，一个人若心里老是存在着一些有罪不洁净的思想，就算他非常善于掩饰遮盖，不多时日，必定会出现邪恶的言语和行为。
是啊，现在有许多色情和暴力的资讯到处可见，透过电脑和网络设施直接进入我们的家中，我们应该小心防备才是。
我们不但要 在消极方面要小心，不让败坏的资讯进入眼目和思想中。在积极方面，我们要常常对那些正面的德行开放自己，昼夜思想。有哪些正面的品德呢？首先来看，所谓的真实的，就是虚假和谎言的反面，是诚实和不欺骗的，包括所有的和神真理标准相符合的事情。所谓可敬的，意思就是庄严、高贵和值得尊敬的事，它和浅薄、轻浮刚好相反。
工程啊，这里提醒我们基督徒说话不可随意轻浮啊。
是的，让我们继续来看，所谓公义就是公平、正义的人际关系，更是指合乎神的标准和遵行他的旨意。其他还有在思想、动机、言语和行为上保持清洁，举止礼貌，叫人喜爱，有好名声，和得众人称赞的美德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要常常思想的品格。神的旨意都是纯全、良善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当我们思念又遵行这些美好的品德，行神所看为喜悦的事，那就是将自己放在神纯全良善的旨意中。如此，那些黑暗的诡计便无法对我们造成伤害。所以说，这些美好的品德实在是叫我们不犯罪、不忧虑的最好保护。好了，最后我们要提出基督徒应该做的第四件事，那就是我们要效法属灵前辈的榜样。
保罗鼓励弟兄姐妹听了他的教导，看见了他所做的事，就应该照样去行。这一项教导让有些人以为保罗太不谦卑了，竟然公然要人以他为榜样。工程，你觉得呢？
我想，一方面以保罗和腓立比教会的亲密关系，他教导他们就像教导自己的孩子一般，不需要像一般人一样的客套。这一群外邦弟兄姐妹需要具体可学习的属灵榜样，保罗是他们所认识的属灵长辈，自然是要学习他。从另外一方面说，神本来就有美意，他不是把一些像云彩般的见证人放在我们四周围吗？叫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和学习吗？
你说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吧？要不要我把经文念出来？
好，请为我们读吧。
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说，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
谢谢。是的，我们需要见证人来影响我们。这些如同云彩的见证人是出于神的恩典，他知道我们需要榜样，需要走在前面的人。既然已经有人走在前头，就要除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和重担，奔跑前面的道路。保罗的意思并不是要弟兄姐妹效法他一切所做的，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成为另外一个保罗。这是有些人犯的过错，以为我们学到某些传道人讲道的姿态语气就可以达到他们的成就，这是错误的效法。保罗绝对没有这样的意思，他要信徒先思想那些前面所说的美德，也思想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见证，细细的思想，然后呢，付诸于实际行动。
我想，保罗所推动的默想并非是脱离红尘的冥想，或是像其他宗教的打坐、参禅、 以及像斯多亚学派只问修炼不管人间疾苦的出世哲学。
是的，真理唯有在被印证的时候才能发挥它的影响力。看见了美好的榜样和见证，却不照样去行，就像主耶稣所说的，听了他的道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却不去行的人，就好像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遇到风吹日晒雨淋，虚有其表的房子就完全倒塌了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听了这些真理有什么感想呢？如果你心中有感动，愿意照主的话去行，请不要迟疑，把握机会照样去行吧，神的平安会与你同在。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吧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让我们学了你的真理，并且照着去行，愿你的平安与我们众人同在。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各位朋友，我们下次再会了。
下次再会。